那我们继续延续的上个礼拜的内容。那第四章呢，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前面这几节，那有姊妹，有弟兄，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弟兄姐妹们也鼓励我说啊，这段经文你就不用讲了，你自己看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写给你的，你是传道人，所以你要好好看这段。我说好好好，我认真看，因为那里讲到你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好好传福音，都要 preaching the word， 讲神的道。所以呢，神的仆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做的永远有一件事是你不可停的，就要不断的不断的去宣扬神的话语。那神的话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就是圣经，所有上帝的话都被神保存在这本圣经里头，然后上帝借着这本圣经到今天为止仍然向我们讲话。每一节每一章每一页纸，如果你跪下来认真的祷告寻求主的话，你都会听见上帝的声音。很多人说，我听不见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的声音，我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我在走遍了世界各地也没有看见上帝。其实上帝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讲话，透过他已经写好的话向我们讲话。所以你如果就好像一个半导体，一个收音机，我们过去的，但是现在的收音机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听收音机了哈，车里有收音机都要 scan， 一摁 scan 自动就把所有的台给你找出来了。但是在过去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大盒子，那个收音机里面有根线，你可以看得见，有个 mark 在那里头，你要调调调调好久好久，听出一个台来。最后呢，如果是敌台，还可能被抓。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听中波1566啊，香港的那个福音电台啊，所以那叫偷听敌台，你知道吗？如果你70后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偷听敌台。那现在呢，不用偷听敌台了，现在大家是翻墙看海外的网站。但是呢，我很遗憾的发现，今天很多人翻墙到海外来，不是去看那些这个历史啊、政治的信息，而是翻墙过来是看海外的黄色网站。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墙拆掉以后是不是真的解决问题了，我仍然画个大的问号。当然这些问题都是题外话，我们不多讲。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叫做保罗最后的话。什么意思呢？我上次讲过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头给他的最爱的像儿子一样的一个徒弟啊，就是提摩太所写的书信。那么在这个过程背景中间呢，他是在监狱里头，而且呢他已经面对了一个罗马，因为罗马是非常有法律的国家，罗马是共和国，不要忘记哈。今天美国的很多的制度，像我们在投票啊、选总统啊等等，其实很多东西跟古罗马是很像的啊。甚至于你到 DC 去旅游的话，你看到在 DC 里所有的建筑不是希腊的就是罗马的啊，就是我们仍然是在罗马共和体制下延续到今天啊，是他的枝节。所以呢，保罗在面对这个法律的诉讼，等到最后到高法啊，他因为他是死刑案嘛，所以要到高法来判，所以他不断的往上一级级上诉，最后上诉到哪里呢？到凯撒面前啊。因为最终的这个就好像过去啊，这个死刑秋后问斩啊，之前必须要有皇帝来朱批才可以的啊，这个重刑犯，所以他是属于这种背景。所以因此的话呢，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说他的案子快到结束的时候了，而他也知道凯撒王的心态是什么。因为当时的凯撒是尼罗皇帝，他正在大力的迫害基督徒，把很多的基督徒丢到斗兽场里面去啊，喂狮子喂老虎，然后把很多的基督徒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上面抹上了沥青啊，然后把他点天灯烧死在这个罗马的街头，是这么一个残暴的凯撒。所以保罗已经清楚知道说面对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虽然他是仍然走法律程序，他没有犯法，他没有去干犯地上国家的法律，他仍然走法律的程序，但是他已经知道了说虽然地上的法律多么的健全，但是在后面操纵法律的那个人是抵挡基督教信仰的，所以他知道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所以因此的话，他知道哦，好了，我的人生的日子已经越来越短，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这是他最后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给他最爱的他的徒弟，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写的书信。所以呢，最后这一段呢是非常感人的书信， 所以我们求主呢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来听这段话语，我为盼望主给我足够的恩赐和才干，能够不去把这个神的话语呢这个表达的不够通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继续向我们讲话，因为你无时不在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当怎么样前进，让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路程。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就像那些古老的收音机一样，我们听不到声音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声音不在那里，乃是因为我们的波段不对，就求你改变我们。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祷告是主啊，求你现在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听的耳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那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呢，特别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非常非常长，我经常听到。什么时候呢？一般都是在葬礼的时候，所以很多人点头，哦，对，所以很多人听了很多遍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我们经常在葬礼上会读这段经文。但是呢，每一次呢，因为牧师呢常常是可能比更多的人参加更多的更多次的葬礼呀，当然还有婚礼啊，我们不要光想葬礼，有婚礼。所以我主持过很多婚礼，特别在 Florida 的时候，但是呢也主持过很多葬礼，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这个年初的时候为这一对新人主持婚礼，到年末的时候为这个太太主持葬礼，同一年，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因为得了乳腺癌，所以呢他年初他的生命，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他闻人生有未尽的事，就是嫁给他所爱的男人，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举行婚礼，然后到年底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到今天为止，我也主持这么多婚礼这么多葬礼，但是那一个我永远记得，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就知道他很勇敢地面对他的未来，而且呢他不要一个遗憾的人生，所以 whatever， 那你说我可以不可以在他婚礼上讲啊，美好的仗打过了，刚跑的路跑尽了，所信道守住了，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呢？可以，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呢我更愿意听到的是说我们自己可以这么讲，起码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常常经历人生的这个波荡起伏生生死死的过程，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说别人这么讲不关重要，因为什么呢？我死了以后你们讲什么我也听不见了，对不对？我死了以后你们说公墓是这个人曾经特别特别的好，怎么怎么个好，我也听不见了。你说公墓人都怎么怎么坏，我也听不见了。所以这个都不，这人死以后你再给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你要讲什么趁他活着的时候讲就是了，知道吗？如果你恨他你活着时候告诉他你好可恨。如果你爱他你活着告诉他你好可爱。怎么一定要活的时候。然后我盼望的是说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讲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然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样的话，如果今天真的我常常讲了，如果一个活的人在我们中间这么讲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口气这么大，你怎么那么确信就有公义的冠冕一定给你不给我，懂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圣经你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我看到的，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看到说保罗真正的他是有一种勇气，有一种特别的自信当然这种特别的自信呢我们常常把它理解为骄傲，所以你要说骄傲嘛，保罗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要这么讲然后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勇敢的说，你看如果一个牧师说你们要跟我学向我学习，这个牧师太骄傲，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向我学习，好像我向基督学习一样，这是保罗的话。然后保罗非常自信说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深深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对他的人生非常的清醒。所以我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的自信，也可以说是保罗的骄傲，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保罗非常的清醒，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所以如果我们在人生中，你要想想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遇见过这么样一个人，活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果你遇见了，千万不要放他走，好好的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样人难得，特别在如今这个时代里面，很难遇到一个把自己的人生看得这么通透的人。啊，他一方面说我是罪人，而且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方面又知道说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一个 很伟大的使徒。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从这些伟大的使徒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东西。那特别在如今这个时代，马上这个叫什么，前两年最大的挑战，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挑战其实是什么呢？是这个叫什么 ChatAPP 还是什么 ATP GPT、对不起，反正我知道叫做 AI 技术哈，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设计的东西越来越厉害了。那每一次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些，比如说乌克兰战场那无人机对人进行的这个攻击啊，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我看到我就想到说，哎，我小的时候看的电影 Terminator， 对不对？那些都是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在后面追杀一个人。你看到那些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那都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对吧？但是今天已经现实的发生了。你看到那无人机追着这个人，然后把这个人消灭掉，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这已经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 AI 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就说有什么马斯克还要设计什么脑机接口，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在过去像 Matrix 里面的那种科幻的那种画面，但是未来很可能就会现实，变成现实的。那代表什么？代表以后我们做教授的可能会失业。为什么？你要说我要学化学怎么办？我脑机接口夸插一个在我的脑袋上面，然后输入一个化学的这个 data， 一个化学的数据，一下子传输进去了，好，我马上我就变成化学家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化学教授可能几十年研究的东西，他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通通他都搞会了。那么在这个年代下面，我就在思考，当我看保罗的时候，我想到 AI 时代。AI 的东西可以给你传递知识，但是人生的智慧，对人生看得通透，对自我有清楚的认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些东西 AI 能不能给你啊？记得我们，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中年，年轻人也有，但主要以中年为主，我们都是中年往上的啊。那如果我们中间有年轻一代的这个小孩子们来了，现在的 teenager 20岁以下的，他们要面对的时代是什么？他们面对就是数字化的时代，什么东西都上网啊。原来我们觉得有一个数字化眼镜已经很了不起了啊，现在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啊。我们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就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描你就知道我们在哪里聚会，今天几点钟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可以一下子都打开手机通通都看到了啊，甚至以后连手机都不用了，手机的芯片直接植入头脑了，啊，我们个个都变成一个超人。但是 AI 永远不能代替的是教给你怎么生活，放心这一点啊， AI 永远不可能代替人的，放心这一点啊。虽然知识方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智慧知识聪明，我们每一个人家里的藏书都超过2000年前的人，不管你的书多少啊，你哪说我只有一本书，我告诉你倒退500年，你有一本书你是整个这个地区的大财主，就这么简单。500年前，因为那时候印刷术还没有普及，所有的书都是手抄本啊，你家里能有一本现成的书那简直了不得。但是现在呢，我们谁还买书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买书了啊。我有的时候会去买书，我太太就说你经常浪费钱买这么漂亮的书啊，所以要买了之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像这本书就是 The Famous Last Words， 我忘记我在哪里买了，当时看到这本书好漂亮，一装帧很漂亮，而且里面内容也很好啊，我就买了啊，估计不便宜，我就忘记没有标价，所以 whatever。 所以呢，我经常会买一些书放在家里头。那么今天这些书已经，我们今天拥有的智慧知识远远超过500年前的人，远远超过1000年前的人，远远超过2000年前的人。但是呢， 保罗是2000年前的人，我们看到一个2000年前的保罗，我们看到了什么？我盼望这个时刻保罗能够站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去看到他，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美好的仗他跟谁打仗，保罗是不是一个骑士，天天拿着大刀长矛到前面去冲啊，去杀呀？不是的，他的敌人是谁？想过没有？他的敌人首先是他自己。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丢弃了。”所以保罗的敌人是谁啊？是他自己。所以你看见保罗的敌人是他自己，那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不是你旁边那一个，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每天打开镜子看到那一个，因为我们的自己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以为是是的东西，但是呢并不是正确的东西。所以呢他首先是跟自己在打仗，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胜过自我，怎么样不再依靠自己的血气，而依靠圣灵的恩典，这是他的美好的仗。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他的仗是什么？是跟整个那个时代在对抗。不要忘记啊，保罗为什么写信？不要忘记他为什么写，因为他要写就是跟那个时代去对抗，因为那个整个的时代是拒绝上帝的时代。他的同胞很遗憾的，他最爱的同胞，在罗马书里专门有一章，他说我为了我的骨肉同胞我情愿去死。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在海外在美国啊，我们讲我们愿意不肯肯不肯为了我们中国人去付出我们的一切。想过没有？我们很多人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以后啊，我们基本上就是愿意离中国人越远越好啊。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些经常讲要远离什么几个地方，一个是餐馆，不要去餐馆打工，一个呢不要去华人教会啊，这在微信上你可以看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个中国人的社团，因为这个社团会带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东西，把我们曾经从中国逃出来要摆脱的东西又找回来了，我们不愿意这些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像保罗一样，他为了他们的犹太同胞，他说我情愿撇下一切，结果他为了给他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怎么办呢？被鞭打了好几次，每一次打多少下记不记得？我们想想保罗的生平，每一次打39下。为什么打39下？因为犹太人有律法，犹太律法说如果你打人超过40下的话就干犯上帝了，所以每一次打一个人不能超过40下，他写得很清楚。那为了不超过40下怎么办呢？他为了保险，所以打人的人提前都算好了，说我只打39下，万一我打的时候打多了，多一下两下的，那我少算一个刚刚好。所以每一次打就是打40下减去一下。为谁打？是谁打他？不是罗马人打他，是他的同胞在打他，是犹太人在打他。他为了爱他的同胞，向他同胞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他被鞭打。然后呢，当然他也是要向希腊人传福音，在雅典啊，专门向雅典的哲学家去辩论神的真理，然后又向罗马人传福音，专门走罗马的法律程序，一直来到罗马的最高统帅凯撒的面前。他到凯撒面前是干什么？他说是为了说凯撒呀，你可怜可怜我，放过我，不要让我去死。不是的，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愿意抓住一切的机会来见证耶稣基督，并且向所有的人，其中最包括的就是卑微的人，有奴隶阿尼西姆这样的奴隶，他把他带领他，让他成为神的儿女，跟随主，甘愿来舍弃一切来跟随主。然后他也要向那些最高的统帅，向凯撒去传福音。他明明知道凯撒会杀他啊，他知道凯撒最终判他死刑那一个人，但是他说无论他怎么样，他判他死刑是他的事情，但是我的工作是让他在判我死刑以前先知道我信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这是美好的仗，你看见了没有？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以保罗有这么这样的信心。然后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展开的地方，那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不多讲。但是呢，这个当跑的路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叫做 Duromo， 也是说是 course 的意思，很多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为 course，所以当跑的 course， 当跑的课程我已经跑尽了，所以这个呢有一个学习的意思，但是也有一个路程的意思，所以两个都放在一起，我们有个丰富的认识。那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最后离开最后跟以弗所的长老执事们告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还有未尽的路要走，告诉他们。那个时候是二十，那个时候他没有被抓，在他被抓以前他已经告诉以弗所的那些同工们说，我今天死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的路还没有跑完，我要走完我的路。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道说我的路快到尽头了，所以他说我的路该跑的路我跑尽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了。我个人体会啊，这个最常见的体会就是开车，有时候开车我们经常会迷路，对不对？有的时候会走错路，会走绕圈子。后来我们回家以后想一想，哎，你今天这个走错的路是不是你当跑的路？我常常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我当年在加州的时候读神学，那时候没有开车，没有车，所以我每个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都是有一对老夫妻接我去教会做礼拜。我们那时候是在这个Bible Church， 所以呢那个他开车，那个老先生叫 Helmut， 是波兰人，德裔的波兰人，然后从二战的时候他们全家从波兰逃到德国，从德国再逃到美国，是这么一个历程。老人家，然后每一次我们散了会呢，他都会带我们从不同的路回家。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老人家因为在加州很多年了嘛，从不同的路回家，所以你知道帕萨迪纳有很多很漂亮的房子。他每一天散了会，礼拜散了会以后都是带我去看不同的房子。然后反正都要回家了，反正最终你是到家，可是你绕了很多圈，但是呢你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了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开车迷路了，不要太难过，你要告诉那是我当跑的路。你想一想，我今天迷路了，我看到了什么新的风景，你看到了什么新的状态这个就是人生。所以保罗对人生的看法，而且不仅如此呢，我们人生有很多该走的路，你早晚要走所以呢，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呢，这种流动性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人说公牧师你应该先做校园工作。是，我在 Florida 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校园团契的，然后走几个校区的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IU 它有几个校区，校区和校区之间开车要开两个小时的，从南校区到北校区开两个小时然后就做这些校园工作。但是你知道做校园工作是什么情况？我特别讲，作为牧师咱们讲这个牧师的侍奉的原则，我们不是说牧师不做校园工作，而是说你做校园工作必须你要有很强大的教会才行。如果你教会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强大的同工群的话，你的校园工作是越做人越少。不是说你不成功而是说你做完以后这个人信主了，他们就要么回国了，要么去别的州了。我现在每天打开微信可以看到很多在国内的同学，当年的同学们每天晒自己的娃，晒自己吃了什么饭，晒自己去旅游去什么地方，都是晒那些东西。当年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现在都当爹当妈了，是这样。所以呢那校园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呢为什么讲到校园工作了？不晓得，断片了，讲到哪里跑到校园工作去了 whatever。 对了，因为我们在华人呢，在北美呢，就经常会有流动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该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么我们要做校园工作，但是呢，我们首先你在做校园工作之前，你要先把教会的工作做好。所以我们要做教会的工作，把教会建立的成熟了，我们才可能有健康的校园工作。就是这个道理。好了，那么再往后看我们该做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做，最后他会找回来你我们干活经常知道这个，特别是干活非常重要，某一个环节你这个环节你稍微偷一个懒最后呢结果是你会不但会返工，而且会增加很多的功夫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 所以保罗也讲，其实保罗一生都在走路的，你看见他一生都是从大马色的路上开始啊，他前面走了很多的路，他曾经在加马列的名下受教，然后后来再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呼召他。他去那个路是干什么去的？他是去逼迫基督徒的路。结果呢，在那个路上，上帝改变他。那你说，如果他没有走大马色的路，他就没有这样人生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做了错事没有关系，甚至于作为在神的恩典中间，你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只要你真心为了信仰去寻求信仰的话，即便你做错了，上帝会在你走错的路上把你重新召回来。所以保罗去大马色的路是一个错误的路，他那是需要去逼迫基督徒的路，结果在那个路上面，上帝改变他，上帝呼召他，上帝把他变成了一个从一个逼迫基督教信仰的人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啊。所以这是神的奇妙啊。那我今天就讲说，今天千万，我最怕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最怕的是躺平，最怕是躺平啊！你不要怕去尝试，我们永远要去尝试所有新的东西啊！这个教会我们在 First Baptist，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还聊天，所有的房间早晨9:30都满了，每一个房间都有他的小组在查经啊！我说哦，这个我们也感慨，你看这个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动起来，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去侍奉主。但是这还不是最让我惊奇的事情，最让我惊奇的是这个240多年的教会仍然去尝试新的东西。你看他前面大厅的装修，这是今年夏天的装修，我们就知道那他的主教堂其实在10年以前也装修过一次，精心的整个重新装修一次。那这些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什么代表呢？他们勇敢的去尝试新的事情，任何的尝试都有风险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儿女，我们要记得，你要想侍奉上帝，永远有风险的，风险系数，而且很多的时候风险是很大的，啊，那我看到有一些老的教会，啊，像我们去过几间的，比如说这个 Methodist Church， 我去过一些老的教会，那 Methodist Church 很大的，几个 acre 的地，然后也是3-5层楼的这个教学楼，然后我们进去看呢，到了那个3楼以后呢，还有专门有一个诗班的练习室，跟我们去的那个诗班练习室一样大的。很多这样的教室，但是里面都布满了蜘蛛网。为什么会这样啊？啊，因为他不愿意改变。牧师说了，我已经很忙了，我有个弟兄来啊，你把这个改装一下做。我那么忙，第一我没有时间，第二没有钱。我做了这个之后，最后如果最后还是这几个人的话，那不白忙活了吗？不就打水漂了吗？所以很多人侍奉久了就不愿意再去冒险。不愿冒险，但是我发现这个教会虽然这么老的一个教会，但仍然勇敢地去冒险。所以我们要记得哈，那保罗就是特别提醒我们说，该做的事情不要怕，勇敢地去做。那做错了怎么办？做错了也是恩典，因为你做错了呢，你可以从错误中间学习。啊，小孩子为什么学得那么快？因为小孩子从来不怕犯错误，对不对？小孩子怕摔个跟头。他没有说，哎呦，摔个跟头被人看见了，不好意思。但如果我们成年人走在半路上摔了一跤，马上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看，没有看赶紧打个脑，赶紧跑。然后现在还要多一眼，看看有没有摄像头，被录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不好意思。那学语言更是如此了。我们讲英文啊，我们到今天我英文也有各种的口音，我们人一听就知道你不是生在美国的，你不是那个英语是母语的，对不对？但是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英语不进步啊？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讲，不敢讲啊，我们怕做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当跑的路你要跑，你不要犹豫，继续往前冲就是了。然后呢，最后呢，这个所信的道要守住。那这节圣经呢很重要，我最后再讲这节圣经。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保罗并没有说我所信的道我更深的去开发了，或者是我突破了。今天我们常常讲要突破，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无论是你读什么专业的，我们有很多是读有在读书的，有在教书的哈，你在哪个领域里面你要突破的，突破出来到一个程度，最后别人都没有的，哎 OK 就变成你的了啊。然后你突破一个东西，最后呢世界上都没有的， 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诺贝尔奖，对不对？像中国有那个屠呦呦啊，现在今年诺贝尔奖好几个，我知道亚洲有什么文学奖的哈，还有其他几个奖项，很多都是欧美的。Whatever， 为什么他能拿诺贝尔奖？因为他搞了一些东西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从来没人发现的东西，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哎，被他搞出来了。OK， 那你就拿了诺贝尔奖。OK，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当我的信是什么样子的？注意啊，信不是说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开发的，不断的去加强的，不断的去研究的。保罗没有这么讲，保罗没有说，哦，我所信的道我已经深刻的研究过了，我已经发明了一套神学系统，我已经成名成家，啊，我已经可以在这方面，在这个领域里面，啊，这个遥遥领先了。今天很多人读神学啊，就有这个试探，因为我的网络上有很多同学同工同道，也经常关注我们教会的敬拜，真的我们就互相鼓励。今天很多人读神学读到一个程度，就要说我一定要发明出一套新的神学，是别人从来没有的，我要突破，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留名留姓了，要成神学家。但是保罗说，没有，我不是神学家。保罗说，我不去做神学的研究，我不是去做神学的开发，我不是做神学的加强的工作，不是的，我要做的是持守。弟兄姊妹，这个是最难的。很多神学生，我就讲神学生，拿神学生做例子就好了，因为我曾经是神学生嘛，我没有读过化学，所以不能拿化学生做研究了，对不对？神学生第一年读神学的时候怎么样啊？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祷告，敬拜，然后10点钟参加早祷，教会那个神学院都有 chapel， 一边保守的神学院都有这样的敬拜。然后呢，第一年。到第二年呢，7点钟才起床，8点钟才吃早点，9点钟到教室里转一圈。第二年，到第三年呢，12点才起来，教室也不去，最多到图书馆泡一泡，查检文献，写个论文就搞定了。到第四年毕业了，交了一本论文，拿了一个棒帽子，信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没有了。很多神学生就是这样，4年神学毕业以后，他原初对信仰那个热诚，对上帝的爱，对上帝那个确据都没有了，读没了。一看圣经，一看保罗的信，然后保罗这个信可能是被后人编辑过的，然后呢，一看保罗这个话，可能是这个不再是圣经所说的主后60年前后写的，而是主后200多年，被罗马的这个修道士们修改的、编写的。今天很多神学院在教这套东西，告诉你圣经不是上帝启示的，圣经都是后人编辑的，他读了这一套之后，他天天看圣经，看的全是这一些学术的这个编辑的东西，他没有再看见上帝的话，他没有再听见上帝借着这个圣经的话对他的心讲话，怎么样？他的信心已经没有了，懂了？所以保罗说，我的起初的信心我要把它守住。弟兄姊妹，这个在这个启示录2章第3章讲7个教会的时候，其中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最有名的教会以弗所，他们在神面前，神责备他们，责备整个教会，什么原因呢？因为以弗所教会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对于教会来讲，是你的爱心在哪里，你的热情在哪里？刚刚创建教会的时候，那个对福音的热爱，对信仰的执着在哪里？这是对教会来讲。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个牧师传道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你起初信主的时候那个信心还在不在，你还有没有信心。我们可能信主时间越长，我们发现什么都有了，最后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信心没有了。而为什么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为什么要守住呢？因为这个道本身不是你的，一定要记得哈，这个信心不是你的，信心是哪里来的？注意啊，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原初的问题，信心不是你自己通过读圣经读来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我要再重复一遍哈，非常重要一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信耶稣都是最大的神迹。 今天所有的神迹啊，病人医治，瞎子看见，癌症完全得到恢复，这都是神迹。但是最大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信上帝。因为这个信的这个信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天然就有的，不是我通过研究读书学习得来的，是上帝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吹到我们心里头来的。耶稣基督说过了，风随着意思吹，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同样的话，我怎么信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哪一刻信心进到我的里面，但是我就知道信心在我里头让我对神有一个特别的确信。我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知道他在这里。我虽然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走哪一步他都与我同在。而这种的确信是上帝所赐的，而你要持守住这种确信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为什么？因为撒旦所要抢夺的不是你的头脑的知识，不是你的智慧，撒旦要抢的就是抢走你心中那个信。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信主多少年了？我不晓得，你可能20年、30年、50年，有没有？不晓得啊。我是30多年，我是88年到现在。我回想一下，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头，我起初的信心还在不在？我当年为了信仰不顾一切，甚至连死都不怕的，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个信念、那个信心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我今天回家要去跪下来悔改，因为我没有守住那份信心。那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对耶稣的爱、对福音的真诚今天还在不在啊？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不要等到人死了以后，人跟你说啊，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啊，美好的仗所信的道守住了，然后呢，当跑路他跑过了啊，所以必有公义的冠冕给他存留。我们不要对死人讲这个话，你给他讲他也听不见。你要对着镜子里那个人讲说，你所信的道你守住了没有？该跑的路你跑了没有？美好的仗你打了没有？然后你说哦，你有没有确据了？然后说必有公义的冠冕。你有没有确据说我不但能够得救？保罗在最后临死的时候不单单的确信自己会得救，而且确信自己会得赏。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我们在地上还有多少年啊！我常常讲这个话可能让很多老人家不开心，公公讲这些话怎么总讲这样的话，真的不知道。因为每一次我们说再见都可能真的是好像那歌里唱的哈，说再见，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见，见不到。周杰伦的歌好像哈，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很多人今天见面，明天就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有没有有价值？有没有为我们将来的冠冕做准备？啊，保罗讲的是公义的冠冕，彼得讲的是什么？生命的冠冕，雅各讲的是什么？雅各讲的也是叫做荣耀的冠冕。这是在圣经里可以很多的冠冕，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得到上帝的悦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当我们有一天闭眼咽气的时候，可能我们身边的人有难过的，有快乐的，不晓得，可能希望难过的多一点，快乐的少一点。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中间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嘉奖，上帝有没有在你的人生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记号。好了，我想时间快到了。上次我们看到雅各书第四章也讲到我们是一片云彩，所以人生是短暂的，所以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能够做该做的事情。那么后面呢，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没有讲，那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保罗讲了很多琐碎的事情，谁对我不好，谁离开我去啊，这些，而且呢还要跟他讲，你要把我那些书给我拿回来啊，把我的服装，把我的衣服给我带过来，好像这些。那你就想，一个要死的人怎么还会写出后面这段话？大家回家再去看自己这个很多丰富的内容，每一节都可以有丰富的内容，让上帝带领我们。就是说，即便对于保罗来讲，即便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我还要做该做的事情啊。回过来再引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马丁路德的话，有人就问马丁路德，如果明天耶稣基督再来，你今天干什么？马丁路德说，哦，今天早晨计划要种我们家门口那棵树的， 如果耶稣基督明天再来的话，那我今天我就把这棵树种好。 OK， 这是真正的人生。所以即便我们已经知道明天我们可能会离开主，但是离开世界，但是今天我们要做荣耀主的事情，把该做的每一件小事把它做好。因为人生不是总有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是由一件两件这个平常的小事慢慢慢慢堆积组成的。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什么人是超人，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呢，能够使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内在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走美好的道路，尽当尽的本分，做荣耀上帝的事情。好吧，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把时间交给Grace， 我们用诗歌来做我们结束的祷告，好吧？
我唱耶稣的慈爱，救我身体。